么了？哪些人呢？就是有一些人自己觉得神对他好，他自己许愿说我在一段时期之内，比如说两个月或者一年或者十年，我这个一段的时期之内，我就专心要关心到神的事啊，我不要去什么，我不要去喝酒，我不要做其他事，我专心 devote to God， 我专心来归向神。这个拿西尔人呢，可是有时候他也沾污了。如果这个拿西尔人许了这个愿，沾污了之后啊，也会沾污到这一个营地。为了这个缘故啊，也要营地也需要洁净。因此，神告诉这些拿西尔人，如果他沾污的时候，他如何来洁净自己？所以第五章第九章，我们看到讲到神教导他们如何来洁净他们的营地。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摩西立完了帐篷，就把帐篷用膏抹了，使他成圣，开始讲到其他的一些事情。各位看啊，我问各位，民数记第七章，民数记第七章跟第八章第九章，其实下面的七八九啊，这几章圣经三章圣经上所写的，在时间上跟民数记前面所讲的这一大堆有什么关系？在时间上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啊？很奇怪啊，这点上也是这个时间上的问题。你看摩西立了帐幕，哦，我请问各位，这样好了啊，我们在立位记里面已经看到摩西将这亚伦分别为圣，叫他就任大祭司，对不对？那在立位记里面我们也看到，在赎罪日的时候，这个献祭的时候，祭司们献祭的时候，他们要在圣所里面做磨了什么什么这个残的脚了什么东西，有各种不同的献祭。在那个时候会幕已经立好了没有？立好了没有？就在立位祭的时候，在立位祭的时候，这个帐幕是不是已经盖好了？对不对？如果帐幕没有盖好的话，大祭司他们可以一年一次进入到这一个住圣所里面去，对不对？可是第七章讲到，摩西立完了帐篷以后，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哎，怎么搞的？这里啊，让我们看到啊，时间上这个样子。他们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一月一日，摩西按照出埃及记40章第二节立了帐篷。OK， 那立位记那里讲到关于帐篷的一些事情啊。那一月 OK， 就是那一天呢，就是第二年一月一日，祭司就开始就职，分别为圣。到一月八日，祭司的就职就完成了，祭司就可以开始做他的工作了，对不对？那二月一日，民数记第三第一节，神叫他们叫摩西去算这些人的数目。那 OK， 我们等一下看啊，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啊，就在他们离开埃及的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柱开始异动，犹太人开始离开西乃山，开始进行他们的旅行。可是你看啊，民数记第七章第一节讲到，哎，他们摩西立了帐篷。是回到这个时候，对不对？回到这个时候，那然后啊，我们要看到第七章第三节开始讲到这些啊，各支派的这个首领啊，开始来拿到他们的礼物来向到这个到帐篷那里来向他们的礼物。第七章，他们一天来一个支派来向东西。所以到一月十二号啊，他们未谈的礼物送完了，然后谈到立位人就职，然后一月十四号，第二年的一月十四号，讲到他们过了逾越节，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啊，民数记第七章到第九章这一段呢，并不是在时间上就接在这个后面，而是什么呢？摩西先讲到这段时期的重要的事情，然后从第七章他回到前面这个时间来补说、补报告这段期间所发生的次要的事情。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OK，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时间上的关系啊，才比较容易了解这里的圣经所讲的。 OK， 那第七章第一节开始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会幕盖好以后啊，每一个支派的这些首领就开始来献东西，到这个会幕里面帐幕的地方来开始献东西。每一个支派，那在这里第七章跟我们讲到哪一支支派献什么东西，献什么东西，献什么，我们回去可以自己仔细的看一下。那这个教导我们什么观念？就是说啊，好，对神的祝福，对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有感谢的心。我们看啊，民数记第六章后面讲到这些祭司啊，为以色列人祝福，这些人呢、啊、受了以色列人祝福之后啊，好，这些人就对神有一些感谢的表现，他们就开始奉献，他们奉献以后，神的祝福越更要大。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民数记或者是在这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神恩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懂得向神表示他们的感谢，然后神看到犹太人能够对他们表示的感谢，神给他们更大的福气。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一样，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之后，如果我们晓得去感谢神的话，我们可以领受更大的祝福。好，我们看啊，第八章那里谈到 OK 如何来点灯在圣所里面。其实我简单的说啊，摩西说你们应该把这个灯台摆在什么地方啊，它摆的样子变成什么呢？就是灯台所照出来的光啊，刚好能够照在刚才我们所说的陈设饼的桌子上的饼，代表证明代表神一直在看顾十二支派，每个支派里的以色列人。 OK， 第九章谈到啊，以色列人过第一次的逾越节，那神也谈到这件事，你应该在每一年的一月十四号大家要过逾越节，可是如果那一天你刚好是不洁净，你刚好遇见这事情你不洁净，如果这样的话啊，你要慢一个月，到二月十四号你就要补过逾越节。因为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不肯遵守逾越节，不肯过逾越节的话，你就不应该施以这个耶和华的名，根本不可能实在，不是就要从这个民中给他被剪除。那当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啊，他们当然一方面纪念神在从前领他们出埃及，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他们自己在那里过逾越节一样，就好像是领略重新再经验过领略这个逾越节的经验。照样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必须经过重新的经验，才是神的子民的一部分。所以啊，神指示以色列人这些事你们应该怎么做，神为以色列人安排了这些。可是啊，很可惜的，犹太人开始背叛。所以我们要看到以色列人的不信从，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的啊 OK， 第十一章开始我们开始看到 摩西报导以色列人如何来埋怨。第十章，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兵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这里是第一次摩西记载。我们如果看底下的圣经的话啊，像这样的事情都是每次每次 repeat， 每次每次重复。以色列人背叛了神，向神发埋怨，发埋怨的时候，神就降灾祸，神就审判他们。他们一受到审判，哎，他们就要来求告摩西，摩西就要向神祷告，神就要好了，我的审判再终止，终止我的审判。可是再过了几天又重复，过了几天，过了一段时间又重复。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人的本性是这么的坏，而且神的恩典也是这样一次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来允许我们。所以我们底下的圣经啊 OK， 底下的圣经第十章那里，我们就看到这些事情发生在好几个地方。好，也许我们来看一点，第十章第十节，他们在那里又开始发怨言的时候啊，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第十节，十章十节，在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面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啊？”等等，摩西有时候也在神面前 complain。当然摩西是很忠心的人呢，可是有时候摩西到底也是人，有时候在神面前 complain， 所以神就为摩西想尽了办法。好，如果这样的话，你干脆分派70个人来替你，帮助你来管理这个百姓。那这个神分派了这70个人之后啊，怎么样，神的灵就降在这些人身上。我们在这里又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当神教导我们分派我们去做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能力神的赐给我们，圣灵就降在这70个长老身上。好，我们看第十二章，讲到这个啊，亚伦跟这个米利亚轻视摩西，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啊向摩西挑战。在那个时候神的行了神迹，神当然就很不高兴，告诉米利亚跟这个亚伦，他就讲，他说神摩西是我特别拣选的，神在那个地方啊，因为他们的背叛了、啊、神就使这个米利亚生了这种疲病。那然后当米利亚悔改以后啊，神听了摩西的祷告，把米利亚医好了。所以另外一个神迹来证明摩西果然就是神所拣选的。第十三章是很重要的一章，他们呢、啊、来到这个加基士的地方啊，摩西就派他们派这个探子到你们去看看迦南地，准备我们要进入迦南地，进入到神带我们应许之地。他就派了这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这十二个探子啊，去把迦南地看完以后回来报告，他们说没有错，他们说没有错，摩西你派我们去看的那个地方啊是很好。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探子他们的这个态度已经稍微在他们所讲话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以往他们谈到迦南地就是说什么，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祖宗，或者神应许给我们的那个应许之地。可是这十个探子你看了完以后回来告诉他说，不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地，是什么，是你叫我们去看的那个地。台度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他说你派我们去看的那个地啊，实在是很丰富，没有错，有很多很多的出产，什么留这个奶与蜜之地，没有错。可是啊，那里的人那么高大，那么高强，我们绝不要去，我们一去的话，一定是被他打死了，被他吃掉。 所以不应该去，他们会来捡这个百姓带来那个坏的消息。可是当然我们看到加勒跟约书亚跟他们讲，没有错，那里的人很高大，可是不要忘掉神的应许，这块地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们进去吧。同一件事，你从各种不同的方向去看，有信心的看法跟没有信心的看法不一样。同样的事情，同样是对那些人高大没有错，同样的那个地方实在是有很多风的地方没有错，可是没有信心的人，就是背叛神的人，就是说看那个困难。有信心的人虽然知道有那个困难，可是他所注重的注目的是什么？注意看的是神的应许。你看人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态度不一样。可是这些犹太人呢，听了这十个探子所讲的话，他们的背叛不肯走了。好，我们就应该找一个领袖，我们回到埃及去。他们这么做，他们想要回埃及去，因为他们背叛了神。所以啊，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因为他们这样啊。好，我们看第十章第十节，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就打死这个加勒跟的约书亚。加勒跟约书亚说去吧，因为这是神应许，我们凭着信心，神的应许把这个地方交给我们，虽然那里的人高大，神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可是众人啊不肯听，他们就要把这个人打死。很妙，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神就告诉摩西，这个百姓既然如此不相信我，既然这个百姓既然这样背叛我，如果是这样的话，好，我要把他们灭绝。我们看第十节，很妙啊。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恩力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如果神告诉你这么说，你怎么样啊？很好啊，他这些我已经给他气死了啊，你慢慢杀掉，而且把我留下来，不但留下来，做成那个很强的国家，可以啊，最好了。好好好，神这个是好 good idea。听起来也许是这样，可是摩西啊，我们看一个领袖的一个资格，领袖的一个 calling 是什么？摩西告诉他神的不可以的，他不顾到自己，他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求你允许这些人。神听了摩西的祷告，好，神没有把他灭绝，可是因为这些人的悖逆，神就说你们这些人根本不能够进到迦南地，你们这一代的人你们通常死掉以后，我才 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因此啊，神就把他们送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开始徘徊在旷野里面。当然不报这个恶性的这十二个探子，马上就神审判，瘟疫临到他们身上，他们都死掉了。好，我现在问多一件事，第十三章就讲到他们的这一个什么，他们的 rebellion， 他们的悖逆，而且什么审判轮到这些人。第十五章开始讲到什么，你要怎么献祭。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在那里讲到神审判这些以色列人，可是接着马上就谈到这些各种不同的献祭，对不对？那这个献祭讲了以后啊，第十二章就讲到可拉一党的人来背叛亚伦。那为什么缘故，第十五章 所以献祭的事情就插在那里。为什么？会不会觉得说摩西大概把这个东西写错了，插在那里？怎么一回事？犯了罪也知道怎么献祭。好，我们看看啊，我们看第四节，第十章第四节，那献供物的就要将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有一心十分之一调和做次祭献给耶和华。他讲了一大堆，他说以后啊，你们献祭的时候，你们要把酒，要把这一个啊，这个细面，把这个通通掺在一起来献给耶和华。那这里的酒，这里的这个啊，这个什么，这个细面这个东西啊，哪里来？一要农作物掺和出来，对不对？你如果不种田，如果你不种这个葡萄树啊、葡萄园，你哪里拿这个酒，哪里拿这个细面，对不对？有没有听懂？那为什么缘故，在十四章讲到这些神的审判在他们身上啊，神审判他们之后啊，十四章马上讲到这件事，是吗？十五章就是 presuppose， 就是什么 presuppose 怎么讲？假设他们要进迦南，如果他们不进迦南地的话，当然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些这么多的这个啊、什么细面魂。他们没有进迦南地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来种这个葡萄园，来种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酒来献给神，对不对？所以啊，就是神审判之后，第十五章就是告诉一些人，虽然你们犯了罪啊，可是我向你们立足所起的事还存留，我照样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去，使你们进迦南地之后啊，就可以献这些祭来。 OK， 好，第十五章三十七节就讲到啊，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在这一个啊衣服的旁边呢、啊、做穗子，在底边，在什么东西要做这些袋子啊，来背带这个神的话。以色列人他们就有这么习惯，这些记号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以色列人是神特别的选民。好，我们第十六章啊，当然第十六章跟第十五章有关系的，第十五章后面讲到以色列人呢仍然是神的选民，所以你们要带这个东西 OK， 在一边里面呢做出脆字呢，要能够纪念的遵循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要归于神，你们是神所分别为圣的人。好，科勒就开始在说，好，我们所有的以色列人呢就是神分别为圣的，如果这样的话，亚伦，你为什么说只有你是祭司，我也祭司啊？为什么只有您可以供奉，可以在神的这个帐幕里面来侍奉，我也可以啊？所以科纳一党这些人呢、啊，他们就背叛亚伦，背叛亚伦和祭司的职分。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是什么？把神启示的真理带到一个另外一个极端，对不对？我们既然是圣洁的，我们整个以色列人是圣洁的，我们所有一切的人都可以做祭司，为什么能够只有你才能够做祭司？挑战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一样，我们知道神的真理没有错，可是也很重要啊，我们必须要把神的真理维持一个适当的平衡 balance of all truth， 神所有一切的真理啊，我们应该要把它保存平衡。如果你不把神所启示的真理保存正当的适当的平衡啊，如果你只是过分的强调一个真理的话， 那变成什么？变成异端啊。过去教会历史上我们所学到的就是这样，异端从哪里出来？就是某些人抓住了很多真理的一部分，把那个一部分的真理当作全部的真理，失去了真理适当的平衡所产生出来的啊，磕了，就这样。神啊，你明明说我们是你所选，你的选民，我们以色列人都是圣洁的，你分别为圣，所以我当然可以当祭司。他们这样做，结果啊，神很不高兴，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啊，就有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看，就是说，好，神审判科勒，所以啊，这个地裂了开，把这个科勒一家的人，他们那一党的人啊，把他吞下去了。那很多的百姓啊，看到这件事情，就好，他们就开始埋怨呢，向神埋怨呢，所以那个时候啊，好，神就把瘟疫送到他们家里啊，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啊，在那里神的教导他们的功课，然后呢，好，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神 defend， 神有证明来证实亚伦就是他所拣选的，就是亚伦就为犹太人赎罪，亚伦一为百姓赎罪之后啊，哎，这个瘟疫就停止了，就这个。第二个在十八章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所常常所说的这个亚伦发芽的杖，就是神说好，如果你们在这里还有怀疑的话，你每个支派选一根杖子放在这个帐幕里面，那第二天回来看看看哪一个杖子开了花，发芽开了花，那个就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把各组的这个杖啊拿到这帐幕里面来啊，结果只有亚伦的花杖啊开花，亚伦的杖开花发芽，所以我们在那里看到啊，神又是证明给他们证据，看让他们知道亚伦就是神所拣选的。OK， 既然如此啊，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就是证实确实知道亚伦是神所拣选的祭司。接着就讲到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在神面前所有的特权、他们的地位、他们的特权以及他们的责任。我们为了开快就很快的话，仔细不讲啊，我们要来看几个重要的地方，重点上来看。那第十九章啊，就讲到如何 ，OK， 如何来做检验问题。因为第十八章讲到祭司的问题，那谁要来决定这个物位就是祭司，所以十九章讲到祭司。好，我们看第二十章。第二十章啊，那里谈到米利亚死了，然后他们那个地方又是在那个地方，他们也找不到这个水喝，所以这犹太人就要发怨言，在那里就搞了，摩西很不高兴啊。所以那个时候啊，神就吩咐摩西，告诉他说：“哎，你出去，你把你的杖拿出去啊，举着一个盘尺，吩咐那个盘尺叫水流出来。”我们看第十节，二十章第十节。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的他们的声音说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摩西犯罪在神面前，神告诉摩西说，你出去，你用这一个杖来举这个磐石。可是摩西说什么呢？我要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里面出来。其实不是摩西，是神。摩西夺掉神的荣耀，他们说：“你看，我的能力，对不起。”吓坏了两三个人。 子，你看，我真是要为你们呢死水同志谈水喝吗？他们根本没有尊重神，为了这个缘故啊，他们就没有办法进迦南地。二十一章，在二十章当中谈到亚伦过世了，我们看到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啊，犹太人在神埋怨之后啊，好，他们在那个地方啊，神就因为他们的埋怨，神就叫这个火蛇进入到营地里面，又来审判他们。那刚才我们看了，这阵子发生很多次，这一阵的人看到神的神迹之后，好几次看到神的神迹之后，哎，有困难了，又埋怨，他们就要找摩西。那好，犹太人埋怨神就审判他们，他们就要找摩西，要摩西替他们解决他们的办法。OK， 那我们就看了这件事情，就是冲突。那二十一章啊，他们又是照样同样的事情，冲突同样的事情。因此啊，神就叫送了这个，把这个火蛇进入到他们营地里面来。那这个营地啊，就咬死了一切，就是犹太人就悔改了。神，摩西祷告，神要告诉摩西说：“好，你去把一只铜蛇啊挂在这一个众人看得到的地方去。那所有你叫一切所有被这个火蛇咬到的人呢、啊，叫他们去到帐篷外面来看这个火蛇。他们一仰望这个火蛇啊，那铜蛇呀，他们就要得医治。我告诉各位一件很有趣的故事，是真的不是故事，是事情，是什么呢？有一个考古学家 ，OK， 有一个考古学家在一个地方叫庆纳旷野里面，在庆纳那个地方啊，找到一个 temple， 一个。你说庙也好，你叫殿也好，反正就他们敬拜的地方啊。那这个敬拜的地方啊，是在十三世纪以前，就是公元前十三世纪，就离开现在差不多3300年前，那个时候啊，埃及人在那个地方用那一个殿啊，一个房子做他们敬拜他们的神哈索的一个殿。OK。我在公元第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就离开现在差不多3200年左右，就是差不多摩西以后差不多100年左右，那个时候米典的人呢，就把这一个本来埃及人用在那里拜神的这个地方把它拿过来来用。那这个考古学家，我刚才所说的时候，罗森特最近发现了，他发现这个地方啊是什么，他们用这一个拜神的这个地方啊，用布把它盖着，在上面把它盖着。那他里面去找的时候啊，哎，他发现到一根铜蛇，差不多5英寸这么长 ，12 inches 那么长。那当然，今天圣经学者就上来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同一回事。很大的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摩西在这旷野这个地方啊，真是有些人被这个火蛇咬了，然后他把铜蛇举在那里，有很多人看到这个铜蛇啊，就得医治，对不对？所以米甸人呢，就学习摩西。你晓得那个会幕里面的用什么盖的？用了动物的狗皮啊，这个动物的皮把它盖着，对不对？不是用这个物理啊，他们所造的罗森所造的这个那个 temple 就是用这个布盖，不是用这物理。学习犹太人的会幕，所以很妙啊！这些考古学家、这些圣经学者啊，到处发现到一些这些事情啊，能够证实圣经很多的历史上的
很多很妙的东西。
我想我这么说，我想大家很有兴趣听到这件事情。好，我看我们大概有希望明天可以把生命性讲完，如果这么背的话。我们看啊，第22章到24章，就说这些活着洪水活着的事情做完以后啊，当然他们就以色列人就继续他们的行程，在那个地方啊，他们就击败了阿摩利人巴山的两个王。那这件事情啊，让这个摩亚的王巴勒听到了，巴勒一想，哎呀，这个不行了，你看这以色列人这么厉害，到处都一个一个都把他什么东西啊，一个一个王都被他打死了，就是比如说他胜过了，所以他想一想，嘿，我非想一个办法来处理对付这以色列人不可。他想一想啊，哎呀，在这个叙利亚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很著名的先知叫巴兰。他想啊，如果这个巴兰呢、啊、来咒诅以色列人的话，嘿，那我就安心了。至少因为这个巴兰他的咒诅都会应验，所以让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那我就不要怕以色列人了。所以这个巴勒真是想办法，真是派他的使者去这个巴兰的地方，要把这个巴兰请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那这个当然这个巴勒用很多的钱要贿赂他，说你来你为我咒诅这以色列人的话，我就给你这么多这么多东西。可是巴兰啊，他心想，哎，我这话也不能够乱讲，我要看看到底神，要不到底这个神啊，耶和华神到底的情况会怎么样。那第一次神碰上他说你不要去，那巴兰想想就告诉这个巴勒的送来使者说我不能去，因为神不让我去。那第二次巴勒又派人来请他，这巴兰说好，我再想想看，我再问问看看看神要不要让我去。很妙啊，你看这巴兰这个人呢、啊，有很多人，因为新约圣经上明讲，这个巴兰是一个这个先知啊，是为了钱，他根本就不一切，对不对？为了钱。那这个巴兰呢，其实我们知道的啊 ，OK， 也许我有点时间，我再提点清楚提点。好，第一次我就这么讲好了，第一次啊。巴兰说等候神，神告诉他巴兰你不要去咒诅这一个人。那第二次巴勒请使者来请他去的时候，其实巴兰应该说我早就知道神已经告诉我不应该去了，可是这个巴兰投机取巧，嘿，我希望看看神呢肯不肯让我去第二次。结果我们看呢、啊，民数记第22章的第19节，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去，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话，说什么。20节，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21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令他去了就放了路，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有很多人念这个圣经说奇怪，为什么能够神告诉巴兰说你要去啊，可是巴兰真的要去的时候神抵挡他。哎，那个神很矛盾的、啊、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神早就告诉巴兰说我很清楚的告诉你，你不要去咒诅这一个人，可是巴兰投机取巧，他说啊，我希望这个钱太多了，我不去实在是不好意思，不是不好意思啊，我是心过不去，这么大的那个上课， 不是，是我当的。因为有些人呢知道 ，OK， 有些人知道啊，虽然他不是以色列人，有时候神也会向他们说话。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看过好几次，神向他们说话。可是神向他们说话啊，并不见得就是说这些人就是神的选民，不一定。神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人。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的，就说神甚至可以用驴向巴人讲话，对不对？驴甚至会开口。所以就说一个人。或者一个人被神使用，并不能够就保证说他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人。其实圣经里面我也看过好多次啊，神可以使用那些有些人被神使用，就是不是继续使用，就完全的话呀，偶然的被他使用。你好，你既然问到这个问题，我可以提你。圣灵感动啊，在旧约时代，圣灵为了要达到他的一些要做一些工具啊，圣灵有时候会感动一些神不喜欢的人。我想这句话你觉得可能过分了，其实并不。你记得扫罗犯了罪以后啊，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犯了罪以后，你记得神对不对？他不听神的话，神就丢掉了他，神的灵已经离开了他。那然后呢，他心里非常的嫉妒大卫，他想要去杀大卫，对不对？他好几次到处要杀大卫。那有一次啊，他叫他的这个仆人啊去抓大卫来，要把大卫拿来杀。那这些人呢、啊、一去要找大卫的时候，因为一到那个地方啊，到拉玛的地方啊，哎，这些人就被灵感动，就开始讲起话来了。他们就根本没有把大卫抓来，这保罗气死了，不是保罗，扫罗气死了，嘿，岂有此理！我自己去抓大卫。结果圣经说啊，哎，扫罗跑到那里去的时候啊，哎，圣灵也感动他，扫罗也跟他们在那里讲预言，在那里哭跳，在三天三夜的样子，就在那里。所以以色列当中就有一句话说，哎，保罗也成先知啊，可是扫罗也成先知了嘛。其实扫罗是犯罪的，所以、啊、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本来不准备讲，竟然问了，就说有时候圣灵可以感动，可以借助一个人，某一些人呢、啊、用这个事，那圣灵那个时候感动，或者圣灵的充满一个人呢、啊、其实我不太愿意说充满这个事啊，就说圣灵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产生作用，并不证明那一个人就是一个神所喜欢的人。巴兰是其中一个例子，一个很好的例子。好，神借着巴兰讲话，我大概很快的讲，我希望我们今天至少可以把巴兰的事讲完，所以明天比较安全一点，就可以把十分钟讲完，希望如此。好，我们看一下，也许我会让各位多做五分钟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啊、会讲语言啊，或者讲这个所谓 ecstatic speech， 就说是什么讲那些好像很 ecstatic 怎么讲，冲动以后就讲出来那种话啊，不一定表示那一个人呢是完全是合神旨意的人。神有时候可以用一些人做他一个什么，做他的工具，讲出一些话来，像巴兰一样。巴兰这个人当然是很贪心的，对不对？他为了他贪心缘故去了。那这个巴兰呢，他好几次，当然他是预备神的这个背叛神，没有征求神跟他讲话，他去了。那其实我刚才要开始讲的是说什么，神第一次已经告诉巴兰说你根本不要去，可是巴兰呢、啊、想要说投机取巧，希望用英文一句话说 Please I'm God 让我去， Please I'm God 就说这是什么，你晓得我的意思，就是勉强想办法要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找漏洞，是不是可以去。
所以说你要继续吧。结果他真的去的时候，神就抵挡他，
所以不是什么矛盾，而是他巴兰自己的矛盾。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我们这个从巴兰应该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种一个课程。不过后来巴兰去了，可是巴兰当然也怕神的，神说我好，你要去的话我让你去，可是你不可以做主这些以色列人，你只能够讲这些以色列人说讲话。好，我可以跟各位讲啊，很快的啊，很妙。巴兰在那里虽然不是以色列人的先知，可是巴兰却把神对以色列人的将来计划讲出来了。
这是讲坛录音释放，很高兴您收听福音信息，相信你必从中得到帮助，希望你能与你的朋友分享主恩，介绍他们收听，并请为这事工祷告，谢谢。